那就这样子投资啊。今年这个美股下跌的原因我已经找到了啊。目前来说的话，这个标准普尔的这个收益啊，今年是负的3.5，纳指呢是负的5.7啊，也不算很多。这个和我去年12月份啊做的那一期，针对2025年的股市预测的话，基本上是一致啊。那其实市场并没有跌太多，但为什么很多人说啊，有海外就受不了了呢？纳指如果跌个20%或者30%，是不是很多人就会离开股市呢？答案肯定的，几乎是肯定的啊。我们在2022年其实已经发生过了啊。据我观察呢，就很多亏得受不了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这个仓位太重啊，也就是杠杆太狠了啊。那比如说很多人是属于这个高度参与这个期权的啊，所以另外呢，以及近几年来啊特别火的这个杠杆类的科技股啊，比如说这个2倍的特斯拉 TSLL。 总的来说的话，在牛市后期投机这个行为是最普遍的，然后呢这个市场里的资金也是最多的啊。现在来讲的话，你说这个连路边老大爷都知道英伟达是个好股票了啊！像我国内一些完全跟这个股票完全一点不搭界的人士啊，都来咨询我了。而且他们年龄都不小啊，50-60岁的都知道特斯拉啊，这个代表未来啊，什么什么英伟达啊，什么 AI 啊，这些都参与进来了嘛啊！所以这个时候市场资金量肯定是最大的啊！连一个路边老大爷都在跟你讲自动驾驶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要稍微斟酌一下啊？那就我理解呢，这个炒股你要管得住手的话，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的话，其实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我觉得也是最难办到的啊。那今年就能快速发财，我为什么要等10年呢？对吧？所以说在牛市后期的话，一定是这个投机和赌性最大的时候，一个人的这个发财效应呢，肯定会吸引成百上千的人会加入进来啊。我们马上聊到今年这个美股为什么会跌啊，也就是说我去年这个12月，我当时对美股这个预测是基于什么逻辑呢？当时我只是做了预测，没有跟大家说我的逻辑啊。其实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叫做均值回归啊。同时呢，目前我们叠加了一个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的孤立政策嘛啊。那毫无疑问，这个美股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投资这个圣地啊。但是短期的收益其实远远超过了这个美股的百年的平均收益了，所以我当时就认为啊，出现这个均值回归啊，就是来个1-2年、2-3年低收益的话，或者是负收益的话，的确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概率的一个事情啊。那今年来讲的话，这个国际市场那个国际股市其实表现是远超美股的啊，高了12.4%啊。那目前这个 MSCI 全球除美国的这个指数呢，上涨的是8.5%。那么我们也知道前面提到了标普和纳指都是下跌的啊。那这个原因呢，肯定是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均值回归啊。因为总的来讲的话，过去这几年的话，美股啊，美国应该是一个全世界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国家，对吧？体量巨大，每年稳定上涨，但是其他很多国家就没有什么存在感了。尤其你看像中国的这个市场，而且港股大家也知道啊，之前也是很糟糕的。那欧洲市场呢，也属于这个不温不火，也没有什么存在感。所以经过这一轮川普上台以后啊，一顿骚操作啊，是吧？那很多这个欧洲人啊，也开始做一些这个经济刺激了啊，想推动自己的这个经济复苏啊。比如说像这个欧盟最大的经济体，像这个德国，对吧？它也是推出了一些啊5000亿欧元的这个基础设施计划，同时呢，在这个国防上面也会逐步增加啊，也不受这个债务规模限制了。那像英国啊、法国啊，这些都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吧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从均值回归的角度来讲啊，美股会收益会下降，那么像欧洲啊，像亚洲的一些股市会上升啊，这也是很正常的嘛啊。再叠加一个美国孤立主义，大家都是各自发展各自的嘛，那还是有一定机会的。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这个股市吧啊，像这个彭博全球股市，除美国以外，这个指数的市盈率是 15.3 啊，目前。那这个美国这个主要市场的标普呢，市盈率是 22.9 啊，所以总的来讲的话，美国这边的市盈率普遍是比较高的。中国的股市和港股的股市啊，基本上市盈率都是历史的低位啊，所以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均值，对吧？那比如说A 股的这个均值收益均值很烂，对吧？但是过去几年它更烂，对吧？那现在是不是说会回归一点啊，回升一些，还是回到很烂而不是更烂这么一个程度呢啊？这个概率当然也还是比较大的。所以目前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一个是美元目前是相对而言是走弱的嘛啊，所以这个资金的话，我觉得是流入美国的速度啊，美国流入美国股市的速度也会下降啊，所以可能这个资金啊，不，这些热钱啊，这些想追求这个更高收益的，或者是追求更低风险的这个资金啊，会流向其他的国际市场，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啊。所以因为从这个2010年以来嘛，就是2008年以后崩盘了以后，2010年以后美国走了差不多15年的这么一个牛市嘛啊，这个超额收益的话应该胜过所有市场的。所以如果它出现一旦出现一个比较剧烈的均值回归，可能美国的这个未来这几年它的这个美股收益啊就是会下降很多，很多收益的话就流向其他国家了啊。所以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大行也好，所谓的投资专家也好啊，开始啊，尤其是今年川普上台以后，很多人开始看好这个多元化啊。那其实我个人这个观点也是比较认同的。在美国生活的很多朋友也知道，其实美国人的工作也是很勤奋的，也是非常卷的。甚至我觉得美国很多地方跟中国是差不多的，可能它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，但是很多东西其实真的是差不多的。你工作干得不好，照样要开你，照样干你，对吧？互相为了一点利益啊，也是真的你死我活的。啊，那所以这点我觉得跟这个中国跟美国还是很像的，那跟欧洲这种相对比较佛系的这种感觉区别还是很大的啊。所以高速经济发展肯定是离不开卷的，所以持有股票你其实就是股东，股东是什么？股东就是老板，所以你站在这个老板的思维角度来讲啊，你投这种卷的公司，压榨员工的公司，压榨成本的公司，啊，压榨老百姓啊这种公司啊，这种国家，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搞头的啊。人家说美国压不压榨老百姓？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也是压榨了啊，都是卷啊，卷就才有搞头啊。所以说纵然是这样子啊，美股依然还是最好的市场，但是它出现短期的一两年下跌啊，这个是均值回归也是正常的啊，这个往下跌个一两年啊，它是为了是将来升得更高的啊。所以但是短期来说，今年和明年啊，我认为这个美股我个人来讲啊，看不是很好啊，所以说还是多元化可能是近一两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嘛。美股在经历一定的这个市场回调和调整以后啊，我们再继续投入的话，我觉得长期来讲还是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收益，甚至是更好的收益的。好吧，这就是本期的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
People act like we're crack dealers. Nobody put a gun to anybody's head and said, hey Nimrod, buy a house you can't afford, you know what? While you're at it, put a line of credit on that baby and buy yourself a boat.
You heard anything from Buffett?
He's asking for preferred shares at 40 with a dividend of 9%.